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2018年2月16日星期五，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春节央视春晚收视率创8亿观众，其中歌颂中非友谊的小品因表现手法拙劣，涉嫌种族歧视遭海外网民抨击。执行最严格的鞭炮禁令，北京今年春节空气质量有改善。中国冰花男孩新年愿望，希望离家出走的妈妈回家。法国华人庆祝新年，两场传统游行受关注。美国佛州校园枪击嫌犯周四首次出庭承认射杀学生。美国官员表示，政府网站不显示台湾中华民国国旗是美国的政策。白宫前顾问史蒂夫·班农本周就通俄门事件接受特别检察官的质询。蒂勒森访问安卡拉，美国与土耳其同意改善因叙利亚冲突而紧张的双边关系。成员爆出多起性侵丑闻，人道组织乐施会展开调查。迫于执政联盟内部压力，埃塞俄比亚总理德萨莱尼周四意外宣布辞职。
接下来由本台记者林兰向您编辑播报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来看中国的春晚，中国央视狗年春晚收视率创8亿观众，但其中的小品涉嫌种族歧视而遭到海外网站不少网民贴文抨击。据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的报道，名为《同喜同乐》的小品原意是庆祝中非友谊，用意良好，但是演出的手法拙劣而遭到网民炮轰。小品中一名中国女演员把脸涂黑，垫上假臀，扮演一个非洲大妈，然后在台上高叫我爱中国。更有甚者，小品中有一个黑人演员打扮成猴子，有网民形容小品尴尬令人作呕，也有人称之为彻头彻尾的种族歧视。在 Reddit 社交网站上更是恶评如潮，有人称，试想想，如果美国的国情咨文有一个白人把脸上涂上黄色，然后戴上一顶农夫的草帽龅牙，又满口中国口音的英文，中国的网民会放过吗？春晚之后再来关注春节的另一个话题，空气质量。今年春节北京市执行了最为严格的鞭炮禁令，五环以内一律禁放燃炮，空气质量果然有改善。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说，北京市今年大年初一凌晨，与去年相似的大气扩散条件下， PM2.5 的浓度增长速度显著下降，到凌晨1到3点的污染高峰值较去年下降 58%， 但是每立方米的污染颗粒仍然达到272微克。中新社的报道指，这一数字创下六年以来农历除夕夜到初一凌晨 PM2.5 浓度的最低记录。北京市在今年春节期间实施烟花限改禁政策，五环以内一律禁燃烟花爆竹，五环之外也划出大片的禁燃区域，但是也有部分当地的市民批评此举让年味尽失，缺少了过年的气氛。北京市环保局表示，除了上述禁燃令发挥功效之外，北京地区连日的北风也有助于降低污染，在以往1到30的污染高峰今年基本上消失。中国云南山区贫困儿童冰花男孩王福满顶着一头冰花上学的照片曾得到中国社会广大的关注及支持，但是王福满的过年最大心愿是希望已经离家出走的妈妈能够回家。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据南华早报报道说，冰花男孩王福满在春节前夕受访的时候表示，妈妈，我不想因为持续的等待而继续失望，你能回来吗？今年才8岁的王福满更说，妈妈，我希望你在我做错事的时候能够打我骂我，就像其他妈妈对他们的孩子做的那样，至少你会在我身边，请回来吧。王福满的父亲王刚奎透露，他与妻子结婚已经12年，两个人之前总因为家境贫穷常起争执，妻子更是几次因此离家出走，几个月以后才返回家里。2016年10月，两个人再起争执，妻子更扬言离婚， 但是王刚奎不同意，妻子便离家出走，从此再没有回家。王刚奎说，他仍然希望妻子为了孩子能够再回家，并且他相信只要继续努力工作，生活一定会改善的。报道说，王刚奎当前已经获得一份新的工作，春节后就将前往云南当地一所国企工程公司担任建筑工人。王福满住在云南省东北部偏远山区的鲁甸县新街镇，就读当地的转山包小学三年级。今年一月初，他顶着零下九度低温，步行 4.5 公里到学校，满头冰花的照片被披露之后，让他获得极大关注，不但有大量善款涌入王家，官方更安排他到北京参观旅游。
在巴黎，巴黎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活动从周五大年初一开始也纷纷登场，其中规模最大最受瞩目的是两场春节游行，第一场是周五下午在巴黎八区的春节游行，另一场是巴黎十三区的春节游行。十三区是巴黎最大的亚裔族群居住社区，每年的中国新年游行都会吸引数十万的观众观看。今年十三区的春节游行定于2月25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举行，整个周末都将陆续有多个庆新年的活动。除巴黎之外，在法国其他城市如里昂、波尔多、马赛、奥尔良等城市都有各种庆祝活动。就美国政府网站撤除中华民国国旗，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提名人董允上今天表示，这是承包商所为，并没有经过国务院。但是美国的政策是美国政府网站不显示中华民国国旗。请听陈明峰的报道。
中央社今天发自华府的报道指出，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提名人董允上今天表示，美国政府网站撤除中华民国国旗是承包商所为，并没有经过办公室。但美国的政策是政府网站不显示中华民国国旗。去年的9月30号，美国国务院网站改版，中华民国国旗被撤下。今年1月下旬，包括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网站以及贸易代表署介绍台湾的页面，原有的中华民国国旗图案也消失不见。台湾外交部持续向美方探寻，几天之后，国务院领事事务局的网站把所有国家的国旗图案都撤下，但是国务院网站维持不变。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举行包括董云商在内三名官员的任命听证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手持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过去与更新后的网页截图，向董云商质询中华民国国旗遭到撤除的事。董云商说他知情，并说这是领事事务局官方网站更新旅游通知时做出的变动，是承包商所为，办公室事先并不知情。他接着表示，美国并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与美方有正式官方关系的国家。卢比欧追问过去网站有，现在撤下是否是新政策，董云商表示这是新网站，美国政府网站不显示中华民国国旗并不是新政策。但是卢比欧显然不认同，他表示承包商或许是新的，但过去有国旗现在却没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改变。现场的议员要求将卢比欧展示的网站截图呈交外委会列入国会记录，获得主席同意。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造成17人遇害的校园枪击案疑凶19岁的疑犯科鲁兹周四首次出庭提审，他被控17项预谋谋杀罪名。根据法庭案件，克鲁兹承认携枪进入校园射杀学生，法庭不准他保释。据本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安娜·科尔贝的报道，19岁的克鲁兹当天身穿球衣低头出现在法庭上，他对于法官对他宣读自己的法律权利以及17项谋杀罪名指控之后低声回答是，他承认自己就是持枪步入校园在走廊和操场射杀学生的枪手，枪杀之后他丢弃了步枪和其他装备，混入人群逃离现场，曾前往在附近的连锁超市沃尔玛和快餐店就餐，之后在路上被警察盘查后逮捕，距离枪击之后一个半小时。到目前为止，外界开始了解部分科鲁兹的情况。据调查，科鲁兹在去年9月份曾在社交网站说，我会成为一名专业的校园枪手。他还在网上贴出过自己的持枪照片。科鲁兹已经超过18岁，并没有违反任何持枪条例。 克鲁兹曾在案发的学校高中就读，后因纪律问题被开除，目前他被特殊关押，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周四晚间，在枪击案发生的佛州帕克兰市有数千人集会致哀，一些参加集会的人当场几乎严控枪械管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的白宫电视讲话中就枪击案表示，全美国都为这一惨剧中的遇难者哀悼。他强调要致力改善校园的安全，但他并没有提及枪支管理问题。特朗普表示将会前往发生惨剧的佛州探望受害者的家属。白宫前顾问史蒂夫·班农本周就特朗普团队是否在竞选中有通俄事件接受调查人员的质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四的报道，援引一名接近调查人员的话说，班农被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调查团队质询了两天数个小时的时间。据消息人士透露，班农回答了调查人员提出的所有问题。他是特朗普的高级顾问，班农了解特朗普在政坛崛起的过程，曾是特朗普竞选总统班子的负责人，并在就任之后的七个月内担任总统的顾问。调查人员尤其关注的是这位战略专家参与特朗普在就职过渡期间的情况。据 CNN 的报道，米勒的团队应该同样也质询了班农有关 FBI 局长科米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被解雇事件。班农在去年七月份被特朗普免去总统顾问一职，他在此前不久发表的新书《火焰与愤怒：特朗普的白宫》中说，特朗普的儿子会见俄罗斯律师是犯下叛国罪，而特朗普反驳班农在被辞去之后丧失了理智。在近期爆出乐施会多名成员性侵丑闻事件，这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道救援组织周五宣布推出系列的调查行动，在接受救助的多个国家进行有关性侵的调查。详情请听罗拉的报道。
自从上周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乐施会员工于2011年在海地救助地震灾民时候进行集体嫖娼，还有可能性侵未成年人，随后爆出在非洲国家南苏丹、利比亚工作的乐施会成员也有同样行为。乐施会具有国际影响力，是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人道救援慈善机构，爆出的性侵丑闻也受到了舆论批评。乐施会董事长比亚尼玛表示，在海地的性侵丑闻事件是对乐施会的玷污，让乐施会工作人员感到耻辱，他表示道歉，从内心深处请求原谅。乐施会今天周五发布公告，宣布推行系列措施应对成员性侵行为。首先是设立独立调查机构，对乐施会成员进行调查，让该独立机构成员由女权专家等组成，他们有权翻阅乐施会所有的档案和文件记录。而且该独立调查机构就性侵指责可以与乐施会成员面谈。乐施会表示要加强保护项目的投资，达到$1,000,000，一方面用于增加2倍工作人员，另一方面要加强有关防止性侵等培训。
由于执政联盟内部的压力，埃塞俄比亚总理哈尔马里亚姆·德萨赖尼周四宣布辞职。非洲人口第二大国的埃塞俄比亚近期爆发2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导致国家政治危机。德萨莱尼在周四的电视讲话中宣布了辞职，他在讲话中再度维护正在推进的改革是解决民众不满的最好途径。他说自己提出辞职，但是希望继续留任直到权力的最终交接。据埃塞俄比亚国家电台在推特账户表示，执政联盟已经接受了德萨莱尼的辞职，但仍需要经过执政联盟执行委员会和议会的正式批准之后生效。目前外界关注辞职将会给埃塞俄比亚带来何种影响，是否意味着由自由派支持的反政府示威声音已经被听到而使得危机缓解，或者意味着政权将出现重新回到1991年推翻独裁统治上台的老一派将领手中。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造成17人死亡的美国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枪手克鲁兹15号首次出庭受审，并且被控17项谋杀罪名。当天19岁的克鲁兹被转移到县监狱，并且于当天下午接受第一次庭审。克鲁兹被控17项谋杀罪名，如果罪名全部成立，他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目前他被关押在当地监狱，不得保释。在法庭上，克鲁兹没有发言，他只简单地确认了自己名字。目前还不清楚克鲁兹的下次庭审在什么时候进行。一名政府官员说，克鲁兹称想要自杀，现在已经受到监控。报道说，克鲁兹拥有一架 AR-15 步枪，警方表示枪是合法购买的。克鲁兹去年2月在布劳沃德县的枪支店合法购买了这款半自动步枪。美国联邦法律规定18岁以上的人可以合法购买长枪。克鲁兹购枪的时候没有犯罪记录，不过根据相关法律，如果购枪人被判定有精神缺陷，则不能拥有枪支。克鲁兹被认为有精神缺陷，而且正在接受治疗，但是他仍然通过了审查背景。有消息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去年已经接到报告，说克鲁兹表示他可能成为职业校园枪手，不过联邦调查局却错过了事前干预的机会。美联社消息说，枪击案之后，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15号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说，已经对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提出，精神病患者应该无权持枪。他表示将会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商讨对精神病患者的控枪令。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则于15号说，特朗普总统希望司法部研究精神疾病与枪支暴力问题，从而更好地通过法律途径避免校园枪击事件的发生。司法部长塞申斯说，一些案件表明凶手曾表露过行凶的意图，但是执法部门没有做充分而且有效的干预。17岁的学生马修表示，当听说学校发生枪击时，全班同学都猜会是克鲁兹，因为他经常在社交账号上发布枪支武器的图片。同学们还曾经开过玩笑说，将来有一天克鲁兹会枪击整个学校。美国的布劳沃德县的警长斯科特表示，美国执法部门应该被赋予更多的权力。他说，希望可以扣押那些在网络上发布不良信息或恐怖图片的人，让他们接受心理健康检查。精神病患者无论是合法的拥有枪支，都应该接受执法部门的调查。路透社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说，全美国为这一惨剧中的遇难者哀悼。他承诺致力改善校园安全，但是并没有提到枪支的管理问题。据美国控枪团体的统计显示，星期三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枪击案是2018年以来美国发生的第18起校园枪击案，也成为继2012年康涅狄格州纽敦市校园枪击案以后，美国公立学校致死人数第二多的枪击案。民主党人认为，这起枪击案再次凸显必须要有更严格的法律管制枪支。但是法新社报道，尽管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第18起校园枪击事件，特朗普在电视谈话中却完全避谈枪支，或是在政治上备受争议的枪支管制议题，而是誓言将处理困难的精神健康问题。特朗普强调，犯案的青年精神不正常。稍早他在推文中说，邻居和同学都知道他是有严重问题的人，务必始终要向当局通报这类情况。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谈的是美国校园枪击案后枪支管制又成议题。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今天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法共人道报借此机会介绍了中国的新年的来源以及中国人移民法国的历史。人道报采访了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国际移民研究所主任、中国移民问题专家 Emmanuel 马蒙教授。马蒙教授指出，中国移民最早出现在法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他们是来自中国东部浙江省的温州商人，他们在途经西伯利亚、墨西哥、柏林之后抵达法国。第二批移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中就包括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与周恩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1916年法国政府前往中国招收身强力壮并且顺从听话的苦力，这是当初写在政府文件上的原话。法国政府当时在中国招收了27000名苦力，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山东省，是没有土地、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他们在法国的工厂、农村代替那些上前线的法国人。同法国一样，英国也同样在中国招收了许多名苦力，他们往往被派往战场挖战壕、扛担架等等。战争结束之后，大部分中国人都被遣送回中国，其中仅有2000-3000人继续留在法国，而这些人往往同第一批来法的浙江商人有联系。1930年之后，第四批中国移民大多来自福建省的移民网络。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人与海外华侨的关系几乎被切断，必须等到30年之后，邓小平推出对外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华人才可以前往中国投资，中国人也可以再度移民海外。人道报评论说，最近十多年来，法国右翼政府执政期间，法国的移民政策越来越强硬，使许多中国人以及来自别的国家的移民都成为非法移民。马蒙教授还在访谈中批评了法国的某些媒体对华人社团的近似带有歧视性质的报道。人道报批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虽然称赞了移民法国的华人社团在经济以及教育上所取得的成就，但这些赞誉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批评别的移民社群。文章最后引述巴黎市长伊达尔戈的话指出，中国农历新年庆祝仪式在巴黎已经成为传统，下一步或许应该庆祝北非马格里布国家的传统节日了。除了有关中国新年的报道之外，中国在南极的活动引发法国解放报的关注。该报介绍说，上个月中旬，中国南极考察队又在南极的一个岛上卸下了大量的物资，准备修建第五个南极科学考察站。目前全球各国在南极设立的考察站的总数超过52个，而中国就占了4个。法国两极研究学院院长伊夫·弗雷诺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做法虽然并不违反国际法，但是中国是否有必要在南极建设第五个考察站？解放报介绍说，中国政府选择的地点已经设有别的国家的考察站。国际社会在1991年签署了南极环境保护议定书，议定书规定禁止在2048年之前在南极展开任何开采活动。此外，南极协议要求任何国家必须在经过由39个国家组成的委员会研究讨论之后，才能够在南极设立考察站。而有关是否批准中国设立第五个南极考察站的讨论会议预定在今年5月举行。委员会作出审议之后，中方还必须在今年9月之前递交环境评估报告，而中国在上个月就已经运输了设备材料，很显然这是为了赶时间，因为由于南极特殊的气候状况，每年只能在11月至1月份之间才能够建站，提前运输可以保障中方在明年年初就着手修建考察站。周五，法国各大早报头版重点关注法国国内政经新闻。法国政府预定的一份有关改革法国国家铁路局的研究报告周二出笼，报告提议关闭一些客流量稀少的火车站，将重点集中在高速铁路大站。报告还建议取消铁路工人的特殊工作地位。倘若政府根据报告推行改革，这将是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解放报头版标题对此表示担忧，巨幅标题就是小心启动。右翼费加罗报认为，这是马克龙政府所面临的一次关键性的测试。倘若政府能够真正的改革法国铁路局，那么一切都有可能。天主教十字架报的头版话题是慕尼黑安全会 会议以及美国与俄罗斯的核武政策。法国人道报则介绍了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在巴黎20区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国际讨论会。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陈明峰编播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首先在此我代表法广中文部全体同仁给您和您的亲人拜年，祝您狗年吉祥如意。民风新年好。
是，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新年快乐。
现在呢，台北特约记者陈民风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民风，台湾自行建造猎雷舰引发的弊案一波接一波，让人瞠目结舌。农历春节前，司法单位终于宣布侦查终结，请您告诉听友，猎雷舰弊案的弊端究竟有哪些呢？
是，猎雷舰弊案被质疑的重点包括好几个，一个像是资本额只有5亿元的这家庆富造船公司，它竟然打败具有实际造舰经验的国营台湾造船公司，取得了总金额350亿的军方标案，负责建造6艘猎雷舰，而庆富公司只有造游艇跟造渔船的经验，所以这个评选的过程可以说是疑云重重。那其次就是庆富没有足够的资金，竟然以军火得标厂商的名义向银行团贷款巨额的资金，那银行团竟然同意贷款，但是庆富又没有全部用在造舰上面，结果总共损失啊131亿元。还有呢，庆富的资金不够，造舰的进度落后，国防部竟然又支付了猎雷舰第三期的款项24亿多元。那因为庆富的负责人陈庆南是绿营选举的大金主，引发了各界质疑，有可能是高层施压，尤其是庆富的副董事长陈伟志透露，他去总统府沟通之后呢，军方就拨下了24亿元，使得整件事情更是疑云重重。
这的确是很复杂的弊案，台湾司法单位深入侦查之后有没有发现突破性的进展呢？
是，高雄地检署经过半年调查宣布侦结，那依照违反公司法、商业会计法、伪造文书、洗钱还有诈欺、背信等等的罪嫌，起诉了庆富造船公司的董事长陈庆南，他的儿子也是庆富的副董事长陈伟志，他的太太也是庆富的董事陈卢昭霞，还有就是庆富的前执行长简良健跟顾问李维峰，一共5个人。检察官认为说，这个案子呢造成国家重大的损失，猎雷舰的采购案心血付诸东流，所有的损失由银行团承担，严重危害了金融体系跟经济秩序，请求法院判处陈庆富30年徒刑，并科罚金新台币10亿元，可以说是求处重刑。可是令人意外的是，所有的官方人员，包括国防部的官员、评选的委员、银行团的人员、总统府的人员，全部脱身，没有任何一位官员该负责任。这个结果呢，引起了台湾舆论大哗，各界都认为太夸张了。
高雄地检署调查结果，所有官员都没有涉案，具体的理由有什么呢？
是，其实台湾的行政院在去年调查报告已经指出，国防部将投标厂商财力资格降到标案金额的1%，没有严审庆富实际财力状况跟确保他有没有履约的能力，这都属于缺失。那当年召开评选会议，13个评选委员只有8个人出席，最后是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庆富得标。那国防部应该要查明原因，并且解聘增聘委员之后再择期开会啊，这是行政院说的。所以就说连行政院都怀疑这个案子不单纯，不愿意护航。但是高雄地检署调查之后认为，海军原来规划的标案呢，这个投标厂商的资本额需要有标金的1/10，大约要35亿元。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只有国营的台湾造船公司符合资格。后来呢，好几家造船厂发函表示异议，所以海军就搜寻台湾民间造船厂的资本额度之后，才降低纳入庆富等3家造船厂。那么1/2的资本额度呢，是依照另外一家造船厂提供的标准所定的，并不是庆富提供的。那评选过程方面呢，高雄地检署传唤了13名当年的评选委员来调查，他们都坚称没有任何的外力或是压力介入。那检调清查出席的那8名评委跟他们的亲属，一共有51个人的资金全部都调查一遍，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形。 那至于说有一位评审委员没有依照评分的标准给分，他直接给予一个超高分，检方也认为说就算这个评委他有逾越裁量权限，但是不影响评分跟开标的结果啊，所以并没有舞弊。还有就是最后的抽签呢，检方检视了全程的录音跟录影，并没有发现过程里面有作弊的嫌疑。
这么大的疑团查了半天，竟然没有任何官员涉案，列雷舰造舰计划就这么黄了，100多亿元也就这么飞了，台湾各界有什么评论呢？
是比方说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就说，检察官罔顾事实，没有除恶务尽，庆父案如果没有政府高官配合，要如何能够捅出这么严重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检察官的故事只写了半本啊。那另外一位就是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他认为说庆父案最大的争议在于国家机密外泄，国家的利益受到影响，如果军方跟政府的相关人员都没有不法，那么提前拨付的这个预付款24亿元谁要负责赔呢？啊，还有如果没有不法的话，海军为什么要跟庆父解约？他认为高雄地检署的调查结果让全案还是不明不白。那另外他也提到高雄兴达港桥土地的那个案子，是有人冒死进到企业大楼里面去录音检举，历历在目的证据到最后竟然也是查无不法，不得不让人怀疑高雄地检署根本是在配合总统府办案。总而言之呢，列雷舰这个弊案让资本额只有5亿、没有造舰经验的民间厂商竟然能够拿到总金额300多亿元的标案，然后靠着诈贷的方式向关谷银行取得巨额的贷款，最后拿这些贷款没有用在造舰上面，而是分别汇入了庆父在英属维京群岛5家公司的账户，一部分作为他自己还债之用，一部分汇到了福建支付工人的工资，还有一部分汇到了福建马尾造船公司兴建其他的船舶，来因应庆父公司财务上的缺口啊。总而言之，这个案子台湾的国防部可以说是哑巴吃黄连，有嘴难说苦，关谷银行团更是损失100多亿元，等于是全民分摊。第一艘列雷舰现在在意大利兴建到一半已经停摆，要说没有任何政府人员牵涉在内，实在是难以说服社会。未来这个庆父的老板如果被处重刑，他会不会咬出关键的人物？我想这个全案的发展呢，值得我们密切的观察。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谢谢明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祝你和大家狗年万事如意，再感谢毕朱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春节央视春晚收视率高达8亿观众。实行最严格鞭炮禁令，北京今年春节空气质量有改善。中国冰花男孩新年愿望，希望离家出走的妈妈回家。巴黎华人庆新年，两场传统游行受关注。美国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嫌凶首次出庭，承认射杀学生。美国官员表示，政府网站不显示台湾中华民国国旗是美国政策。美国前白宫顾问史蒂夫·班农就通俄门事件接受特别检察官的质询。蒂勒森访问安卡拉，美国与土耳其同意改善因叙利亚冲突而紧张的双边关系。成员爆出多起性侵丑闻，人道组织乐施会展开调查。受执政联盟内部压力，埃塞俄比亚总理德萨莱尼星期四意外宣布辞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编播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生活在中国大地的民众与全世界华人一道，在本周四晚迎来了农历的大年三十和狗年来临前的除夕之夜。在这一天与往年一样，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居民在当天夜里守在电视机前合家团聚，并观看着一年一度由中国中央电视台所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大戏。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边，尽管春节并不是法国人所庆祝的传统节日，但近来 同样引起法国社会高度关注，有关围绕着已逝法国摇滚偶像约翰尼·哈利戴的家族遗产之争也在当天迎来最新进展，吸引着数以万计来自法国和全球法语区歌迷的关注和热议。纵观全世界的电视市场，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拥有着属于自己且具有特殊文化符号般的年度电视节目。我们知道在美国，一年一度的美式橄榄球决赛超级碗在过去数十年来总能吸引住绝大多数当地民众关注和商业公司的广告投入。而在欧洲，尽管各个国家有所不同，但自1956年开始举办的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同样能在全欧范围内通过一档连年播出的电视节目而给各国在一时间留下浓厚和特殊的记忆。面对欧亚大陆彼端的中国观众来说，自1983年开始由官媒央视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则成为了属于中国人在每年农历新年到来之际而不得不提且不得不看的一档国家级电视门面节目。这一综合性晚会在2018年狗年正式到来之际也迎来了它史上的第36个年头。与过去几年一样，今年的春晚除了在央视的一号演播大厅上演外，还设置了位于贵州黔东南、广东、珠海、山东曲阜、泰安分会场和海南三亚的四大分会场内进行。今年在这一耗时近五个小时的大型节目中共有42个节目入选，四地会场也带来了具有当地地域色彩的开场舞表演。来自两岸被人们所熟知的新老演艺界巨星也同样有所参与，诸如新生代的歌唱组合加油男孩 TFBOYS 登台演唱了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歌星周杰伦和蔡威泽也向观众们展示了魔术和歌曲《告白气球》。而恐怕当晚最受期待的歌唱节目还要属于华语乐坛两大天后级人物王菲和那英在相约酒吧时隔20年后同台共唱的合唱歌曲《岁月》。而在另一边，最受关注的语言类节目达到八个，诸如由喜剧演员贾玲团队所演出的小品《真假老师》和女演员秦海璐所领衔的小品《提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于官方审查通过的范围内，对中国当下诸如留守儿童和官僚主义盛行等问题有所提及。此外，在去年受到热捧的央视综艺节目《国家宝藏》也以回归国宝丝路山水地图的环节同样出现在了晚会的节目之列。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演文艺节目的同时，狗年的春晚在内容上还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气息。作为中共十九大后第一个春节及改革开放迎来的40年契机，由中国政府所提倡有关一带一路和强调文化自信国际范的多个节目同样植入在了电视机观众的眼前。春晚场下同样还有众多话题得到人们的关注，与往年一样，观众们对今年春晚内容也是褒贬不一，认为好的人不乏表达出他们对这一新中国节日传统的依赖及各色文艺节目的喜爱和其所宣扬价值观的拥护，但反之则有人批评节目内容主流官方政治性过强且渲染内容与大多数人的生活体验有所脱离。在这褒贬的声音当中，春晚似乎却得不到来自影视评论网站豆瓣网网民们的积极鼓励。纵观历年春晚的豆瓣评分多数在十分制中五分左右或以下徘徊，甚至由于去年的春晚评分一度达到 2.3 分再创新低，包括今年春晚在内的以往三届节目评分已被该网站抹去或去除评论功能。但节目最后不论观众个人喜好如何，狗年的春晚还是依照惯例伴随着以女歌唱家李谷一所领衔演唱的大合唱《南晚今宵》中宣告落幕。另在广告方面，阿里巴巴集团在今年连续三年蝉联央视春晚的标王，拔得广告头筹。同样在本周四，当大量的中国民众在关注这一年度盛会的同时，而地球另一端的法国人则被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围绕着已故歌王，被法国总统马克龙誉为法兰西英雄人物，摇滚巨星约翰尼·哈利戴遗产的家族之争这一年度大戏序幕的发酵而吸引。自哈利戴与前妻所生的成年爱女罗拉于近日向法新社发布公开信，指出他本人和同父异母的哥哥大卫·哈利戴在约翰尼·哈利戴生前所立下的遗嘱中被从财产继承人名单中除名，只留下他的遗孀赖迪·斯雅和两个幼女继承其遗产以来， 法媒观点报在本周四发表最新调查文章揭露，哈里代在共三份与不同时期立下的遗嘱中，与距今最近的遗嘱内容明确指出，他将不会在该文件内或任何其他文件中留有有关他与前妻们所生下现已成年的儿子和女儿的继承内容，这则是因为他们在此前已经得到哈里代本人的亲身经济援助。由于这一遗嘱是以按照哈里代生前所居住的美国加州法律所规定而立下，而当地允许父母在遗嘱中取消子女的遗产继承权，但这一内容却违背了法国法律，因此这一围绕着有着法兰西英雄之称文化偶像的家族遗产之战恐怕还要继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进行下去。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如何减少环境污染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同样室内也有一些污染源，比如铅水管和过多使用清洁剂等，这些都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影响呢？请听法广专访巴黎独立建筑设计师小薇女士。小薇你好。
你好。
大家呢现在越来越关注环境和污染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您呢经常是进行建筑设计和施工，请您给跟大家介绍一下，在你那些建材上哪些材料会对人体产生什么不良影响呢？如何避免使用一些比较会产生问题的建材呢？
我是在法国做了不少个室内装修啊或者是扩建的一些项目。首先我想说一下，其实现在我们居住环境的空气质量相对室外来比真的要差很多。
为什么呢？你觉得
其实现在大家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室外污染空气质量不好啊，比如说汽车尾气排放什么的，其实忽略了室内居住环境的空气质量。因为好像觉得家里的空气会比较好什么的，把窗子关起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室内就是因为有很多建材啊之类的不符合标准，他们在建筑材料里面有很多溶解剂，这些溶解剂呢不是很稳定的，就是已经就位了以后它有可能还会因为它不稳定所以进行对空气的一些污染。
能给大家举个具体例子吗？就比如新房子有时候刷完了之后会有一种新房子的感觉，跟这个有关系吗？
对，然后这个其实大家就是对可能涂料是最小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的涂料含有很多甲醛啊什么的，当然现在的涂料大家都比较注意了，其实根本远远不只是涂料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就涂料呢其实就是最好是选择零甲醛，最好是选择水溶性涂料，还有就是最好是选用涂料的溶解剂是天然材料。然后呢涂料方面的话有一个标准，一个叫 COV 的东西， COV 这个是测量挥发性的一个系数，那这个系数越小呢说明这个涂料越安全。除了涂料方面大家可能会忽视一些木材方面的选择，在装修的时候有什么有木材的呢？一个是大家知道木地板，还有就是家具一般都会选用木材，现在特别流行的比如说大家喜欢去逛宜家呀，一买就是一堆啊，很多这种比较廉价的组装家具的话，他们的弊病就是他们为了节省造价，那么他们都用的是一种叫压缩木料板，是一种木屑，然后经过高温加热压缩，然后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胶水，没有胶水它是不能粘在一个是因为是高温加热，那么它高温加热以后它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东西，那就不像我们的实木家具 实木家具的话，那个木头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材料，几百年都不会变的，它没有胶质这样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在选择木材的时候，首先对人体最有害的就是这种压缩木料板 aglomerate， 还有很多的胶质物。现在大量使用胶质物这种东西，对我们的环境的造成的污染也是巨大的。那个木料板的这个排序，对人身体的那个坏处的排序就是第一名，对人身体最不好的这个叫 aglomerate， 这个是压缩木料板，这个就是那种你们大家都知道里面切开是用木屑一样的东西，非常易碎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纤维板，那纤维板它是通过那种很细微的木屑压制而成的，也是有很多胶水在里面。但是它比那个稍微要好一点，它的硬度也比较多。这种材料大量的也是被用于那个家具的制作。下一个就是胶合板，叫 contoplate， 就是用英语的话就是 playwood， 大家也是用的非常多的一种板。这板呢就稍微好的多了，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材料。那么之后最好的当然就是我建议大家最好是选用实木家具。而且选用实木家具，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选用上过漆的实木家具。一般来说是那种上打油的、打蜡的实木家具，这个对健康是没有任何害处的。我对家具的这个建议就是，木头的话，同样适用于地板。
是您是建筑师啊，您不仅设计新的房子呢，也从事过不少法国老房子的改建工程。一些法国的老房子里头呢，有不少用铅用的管道，还有一些石棉吊板等。你觉得这些因素会对人体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那当然了，肯定会有不良影响的。所以现在只要老房子要做装修的话，一定先要做一测试，就是说如果查出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要把它们拆除的。比如说铅管啊，或者甚至不只是铅管，还有就是墙面，以前老的那种油性涂料里面大量含铅，特别是像这种刷水管的涂料，这种油性涂料特别危险的，因为它会挥发在空气中，你人吸收了这个铅的话就是永远保存了，因为这个重金属你没有办法排除的。对人体有害的大概有几种吧，一个是辐射，那么辐射的话，这种石棉板说呢有害系数最高的。那还有就是有的要注意的天然石材，有的石材是有辐射性的，比如说有的大理石，某些大理石也是有辐射性的，所以不一定是用大理石，感觉很高大上，但是有的时候并不好。还有就是呼吸方面的危害，那么是粉尘啊，这种溶解剂啊，挥发出来的毒气，还有嘛，就是视觉上的污染和噪音污染了。尽量的用自然光来采光，我真的在设计中这一点是我在设计的时候是优先考虑的一个东西，因为自然光实在是对我们太重要了。一个是阳光照在身上的那种感觉，大家都知道了，很舒服，让人很温馨很安静的一种感觉。还有就是人体需要的 vitamin D 对人体非常的重要，过度的用人造光的话，会让人郁闷，然后会产生那种眩晕的感觉。
现在好多家庭啊，在用很多那个清洁剂，一些清洁剂里也有很多化学元素，对身体会不会也有一些危害呢？
会的。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完全不用这种清洁剂，因为其实97%的这种化学清洁剂都来源于石油的衍生物，一个是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因为它们都是不可循环，不可溶解于水，不可以降解的，就是跟塑料一样嘛。而且在很多不是那种有绿色标识的洗衣粉洗衣液里面都含有重金属，所以对皮肤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还有就是他们的包装都是塑料嘛，其实我建议大家一瓶白醋黑肥皂，大家都知道在法国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个黑肥皂 Savon Noir 什么都可以洗，而且都非常的有效，再加上一瓶小苏打，我觉得有这三样东西就可以把整个家弄得很干净，而且对人体没有害处。而且如果你们使用天然材料的话，比如说天然石材的地砖或者是木头板啊桌子啊，用黑肥皂擦它们的时候是对它们进行一种保养。
您觉得还有什么好的经验，尽量的减少室内污染吗？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下。还有你做建筑工程时候感受到的一些经验。
就笼统的来说吧，我觉得这不仅就是在做装修的时候啊，或做建筑的时候，就在生活上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对自己、对大家或者对孩子负责任的一个人吧。这是我的心得。就是只要负起责任来，对环境负起责任来，你在选择东西的时候会可能去深究一下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它是怎么做成的，它对环境有什么危害或者没有危害。在这种生活选择的小细节里面，对自己负责任，对孩子负责任，对后代负责任，这是我最大的心得吧。然后我给客户建议的时候也会适量的引导他们，当然不能就是说那种去强求啦，但是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可能大家首先是对自己的健康、对孩子的健康觉得很重要，选择一些天然的材料，那么慢慢的可能会觉得啊，不仅仅是，其实健康和环境是完全环环相扣的。比如说你用很差的清洁剂，其实你自己是看不见的，就是当时可能没有对你，如果你戴手套啊或者是戴口罩啊，当时没有对你身体造成什么太大的危害，就是把这些有毒的东西排到了环境里面，环境会反过来再给你造成危害的，所以这些都是紧紧相扣的，这是一个可能教育的道长路远的一个事情吧，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各位听众，以上是巴黎独立建筑设计师小薇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小薇接受法广的专访。
是我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介绍一下。
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也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餐饮界著名年度指南《米其林指南》于2018年2月初出版，法国三星餐厅达到28个，创下历史新高。法国名厨维拉也东山再起，他坚持烹饪中重归自然的有机美食，再度荣获米其林三星的肯定，因此也格外引人关注。在今年米其林三星的厨师中，最受外界关注的可能要数再次摘取三星桂冠的一位大厨，他就是现年67岁的维拉。维拉在上瓦尔地区的马尼格主厨木屋餐厅受到评委的青睐，荣获殊荣，这也是这位大厨第三次荣获三星荣誉。前两次分别是在艾瑞丹克简和父亲农庄获得了米其林星级荣誉。维拉擅长使用蔬菜，特别是野菜来烹饪，更何况名厨维拉9年前因为发生严重的滑雪意外，被迫暂停烹饪生涯，随后他的餐厅又失火，如今维拉再次荣获米其林三星的荣誉，让他特别高兴。提起法国名厨维拉，大家首先想起的是戴着黑眼镜、一身黑色打扮的维拉，特别是他头戴黑色宽边帽子，与众不同。不仅维拉穿着醒目，而且他心直口快，敢说敢做。就在新版米其林出版前不久，维拉说如果拿不到米其林三星，那他就要把前2颗三星都退了，因此也给人印象深刻。维拉主厨的木屋餐厅地处海拔1800米的高山处，周边群山环抱。维拉偏爱使用当地的食材在餐厅烹饪。维拉崇尚的餐饮理念也与众不同，那就是让客人们在他的餐厅中体验到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的农家乐。来木屋餐厅的就餐客人可以从脚底下的玻璃地板上看见进进出出的鸡群。 其实维拉的法国顶级厨师生涯可不是一帆风顺。1995年维拉打造了艾瑞丹客舰，为他摘下了第一颗米其林三星。2001年他的父亲农庄又为他摘下了第二颗米其林三星，使他成为少数的获得两颗三星的法国顶级大厨师。就在维拉在2003年以米约美食指南评为满分荣获殊荣后，连续两年他自己的两家餐厅分别失火。俗话说祸不单行，2006年维拉又因滑雪发生事故，让他一年坐轮椅，随后拄拐杖多年。维拉随后被迫出售了其父亲农庄。遇到困难，维拉没有退缩。在2013年，他在上瓦地区的马尼格的群山中打造出一座绿色环保木屋餐厅。这里有农家的木屋、餐厅的菜园、果园以及岩洞下的100平方米的食物储存室。维拉说，木屋餐厅的烹饪食材绝大部分是自给自足，一些储存方式也遵循法国山区的传统。维拉特别反对现代大工业生产食品，他认为这些食品损害健康，特别是危害儿童的健康。维拉的木屋餐厅食用的食材中没有农药和杀虫剂，蔬菜和水果也整齐地摆放在木篮子里分别储存，还有专门催熟奶酪的奶酪房和熏肉房。维拉制作鹅肝酱和烤鱼等食品中都没有化学污染。米其林2018年年度美食指南于2月5日出版，在此次新版米其林指南中，新增两家三星餐厅、五家两星餐厅、50家一星餐厅，也显示法国饮食界蓬勃发展。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ui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春节央视春晚收视率高达8亿观众，执行最严格鞭炮禁令，北京今年的春节空气质量有改善。中国冰花男孩新年愿望，希望离家出走的妈妈回家。巴黎华人庆新年，两场传统游行受关注。美国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嫌凶首次出庭，承认射杀学生。美国官员表示，政府网站不显示台湾中华民国国旗是美国政策。美国前白宫顾问史蒂夫·班农就通俄门事件接受特别检察官的质询。蒂勒森访问安卡拉，美国和土耳其同意改善因叙利亚冲突而紧张的双边关系。人道组织乐施会成员爆出多起性侵丑闻，展开调查。受执政联盟内部压力，埃塞俄比亚总理德萨莱尼星期四意外宣布辞职。各位听众，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徐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由华人地区著名的歌星邓丽君演唱的《新年好》。
四季里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丰收的新年多热闹，大街小巷放鞭炮，舞龙灯，踩高跷，迎财神，接元宝，家家户户乐逍遥，家家户户乐逍遥。四季里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丰收了新年多热闹。新年人人笑，见面说声新年好，新年好，快乐的新年多热闹， 无论男女和老少，穿新衣，戴新帽，大家乐，乐淘淘，大家欢迎新年到，大家欢迎新年到。过新年人人笑，见面要说声新年好，新年好，快乐的新年多热闹。无论男和女，老和少，穿新衣，戴新帽，大家乐乐淘淘，大家一起欢迎新年。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祝您春节快乐，万事如意。